今天呢，我们四院啊，就是打了七之后剩下来的这些事儿呢，就是大家开始闲下来了，就有人就开始养生了，开始治病了。让一个年老的大妈阿姨们身体不好，让小孩听到了。小孩可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儿，但是小孩是很鄙视，说这些人是来求解脱的，还是来求身体健康的？小孩很鄙视，偷偷的给我们告状，也不敢跟大妈们说。那你就跟我们的回向就矛盾了呀。我们的回向是不求雨果呀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雨果。那你就跟我们的回向矛盾了。这说起来好像是要我们通过伟大的努力去放弃身体好一样，其实我们谁也不想让身体不好，但是谁又能一直保持身体好啊？你就是再研究身体好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就好了吗？研究身体好的专家可很多呀，他们身体怎么样啊？想养生的那些身体都怎么样啊？那为什么把它当食了呢？
那因为有问题有症状，就想把那个症状减轻一点，不过还是对相着相了。
当然了，还是着相了。你想让身体的症状减轻点，你该看病看病，该吃药吃药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就自己在这研究研究，而且打坐的时候为了这为了那的，这就麻烦了。打坐就一心的打坐，不是为了逼寒气吧？
没有没有，那不是，我到公疗房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说我今天下午的公疗房，我原本是定的四个小时的闹钟，结果打了两个多小时，
那你不是还是坐了两个多小时吗？是你的心理的问题，还是心理的问题？哎呀，反正修心中心这个法呀，不管是身体还是什么的，我想跟你们这些新修的，就是说的是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弄。别的法都是有，我有一个咒语来对治什么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我用咒语来对治，我有一个法来对治你。为什么心中心的说不理，你都不知道不理，这是最高最高最妙最妙的法，不理会是佛法中最高最妙的法。现在就是没有人信得过。一天到晚的这个咒语搞点事儿，那个佛法搞点事儿，搞平息平息这个事儿，平息平息那个事儿，你都不知道不理他这个是最妙最妙的法。不理他这个事儿，在佛教里头就叫如汤消冰，那冰自然的会融化，就是靠这个不理他，就是靠这个不理他。
那用这功聊开了，咱坐在这里，我先打的也蛮好的啊，我这样打的我也干了，我这样子也打的蛮。但是到了过了两个小时，逐渐的，你就感觉那个寒气
簌簌
往你骨头里面钻，
钻死你，死了算了，钻死你，死了算了，真的死了算了。
抱着种死的那种心就打。
你看看你能不能死？你就像这种的，背后吹着空调往你那钻的，你别以为我们都没有碰见过，我们碰到的比你碰到的多，没有啥事儿，没有啥事儿。那冬天的时候，那风就在背后钻，坐在窗户边上打坐，那窗户从背后吹，有的是。怎么了？能怎么了？你要是实在不舒服了，你再下次打坐多捂点，他也就回来了。还有有病去看病，找那医生，那医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吗？那医生不光研究，他爹他妈也是研究的，他爷爷他奶奶也是研究的，人家是医生世家研究这个，你找他看呗。你自己在这又搞这个又搞那个，你有多少精力啊？首先先说到这个身体啊，在佛教中啊，那个张浩曾经在我们印心古寺讲过，就是这个不是说断见惑跟思惑吗？那个见惑里头啊，就是有五种邪见，五种的不对不正确的见，那就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恶见、见进取见。所以以为自己的身体是自己，这是第一错误的知见，以为身体是自己是第一错误的知见。你看佛问阿难，我的心在什么处啊？阿难就说那个心在身体里，马上就被否了嘛。如果我们的心在身体里，那么就像我们坐在房子里应该先看见大家才能够看到窗外。如果我们的心在身体里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五脏六腑呢？所以说明心在身体里是不对的呀。这一段元音老人这一段解释，就是我们今天说三个就是故事吧。第一个解释就是中游里面，那中有你就是中有是啊，中有一口气上不来了，你的身体你再也留不住了，你想让心留在身体里它也留不住了，你的身体就是个物件，你现在你想附你的身体你都附不上去了。这个时候元音老人就说了，所以说外道炼身终必坏，因为身体不是佛，它终究要坏掉。现在练气功的人执着在身体上就走岔路了。有的人说佛教道教中不是也讲气功吗？说的没错，但是那仅仅是初步，主要是用气来摄心的。净土宗也讲摄气念佛法， 就严英老人的这个气来摄心，净土宗也讲摄气念佛法。我是正宗修净土的人，净土五经里面没有说过这个，净土五经里面没有说过用气来摄心，只是说那当时严英老人在那个时候气功就是太成潮流了，气功可以进人民大会堂，惹不起他。把气用气把你的心抓住，但是不是住在气上，而气功搞得小勾天、小周天、大周天，这就是住在气上，住在身体上，那就完全错了。可以给他翻上面一点，他们不知道世心是佛，不知道我们灵活的思想就是佛啊。身体就像是房子，灵明妙心是房子里的主人，外道不知道练心，只知道练身体，所以大错特错，不能成就。你比如说吕洞宾他可以修身体，修修修修修，他修出来阴神，阴神再修修修修出来阳神，阳神还可以，可能能长大啊，能长大。但是呢，就是这样的话，他就说了，一粟米中藏世界，如何是半生称内主山川？我已经成道能变现神通，因为他能够阳神出来办事啊，已经成道变现神通。黄龙会不会啊？黄龙一手指他，指着他，你这个手尸鬼，手尸鬼，因为他在身体上做文章。他守一个什么东西，这就叫守尸鬼。如果你这个身体一口气上不来了，他就是一坨肉嘛。因为外道都是练身体要长生不老，所以说他是守尸鬼。然后吕洞宾就笑了，奈何我囊中有不死药，就是他的身体可以活很长很长时间嘛。他就觉得他是不死药，不死药就是我可以出我这个身体啊，我可以练出来一个精神啊，我的精神可以出离这个身体，那么我的精神可以不死。但是黄龙是这么说的，你出来的那个精神，你出来的那个东西，纵然百千劫依旧落空亡。
那出来的那个是阳神吧？
对呀、啊，那也是还是要落空亡，所以他只不过比别人多活百万劫啊，就即便是这样，最后还是要完蛋。元英老人说的。然后吕洞宾就飞剑取黄龙，黄龙用拂尘一掸，把他的剑敲到地上了，并不是用神通把他斗法，是表法把支剑打掉了。然后黄龙禅师说，你练的阳神是第七识所化的身体，还是假的，凡属有相终必坏。你看只要是有相的东西，它都会灭，它都会灭，只有认取真空妙有的佛性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真空妙有佛性的特点是真空，而它妙有就是它的体上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但是它可以现出万种有。后来李洞宾就皈依了。所以元音老人说了，就是要明白，要明白就是这些色性啊，它是我们的通本性所起现的，没有我们的空性也就没有色法，色法就是男女老少山河大地，它都是由我们的空性起现的。由于无相可得叫做空性，而由于空故所以才能生万法，才能现万法。如果不空，有个实体，那就不能再生别的法了。比如说杯子它就不能成别的呀，这就是说身体的事儿，身体的这个事儿，在佛教中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身体啊是虚幻的，所以在这一块就不用多说。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，那就是马祖的这个，就是马祖啊快要去世了，然后人家问他，你身体怎么样啊？马祖身体不安，然后人家问他，你身体怎么样啊？马祖就说，日面佛月面佛，就这一则公案。碧岩录是给禅和子讲的，禅和子这群人是真正只要明心见性的，但是虽然他们求明心见性，他们不求于果，但是他们的思想啊多少的都有一些凡夫见呀、啊，多少都有一些心里头需要克服的困难，所以他心里头多少有一些叽里拐弯的东西。根据这群人的特点，然后就讲了禅宗的修行故事，用了100则公案来举例，来说明这个修行的故事。100则公案里面，元音老人讲了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。100则公案里面，元音老人挑了其中的6则。那么元音老人挑的其中的6则中，就有这一则马祖的。日面佛月面佛，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典型，比较典型。马大师不安，不安就是生病了。各位可能感到奇怪，像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已经开悟成道了，怎么还会生病呢？其实病都是宿障，是过去世久已教造下的业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。这个宿障有的是宿障，有的是今生啊，你今生你身体照顾不好了能生病也是正常的，也是正常的，这都有。为什么说是宿障？就是你再怎么折腾，你这个病就是治不好。
业力，
那就叫宿障。宿障就是你这个病再怎么折腾，你治不好，你就是治不好，你怎么着你都治不好，这属于宿障啊，这属于宿障。所以，纵使开悟的大祖师也免不了要生点病。 其实有的人生的病很严重，反正在这儿袁云老师就是免不了要生点病啊，就是说没点没啥事儿，没点啥事儿啊，没，所以叫生点病。但是开悟了，犹如大梦醒来，过去现在所作所为都是梦幻，了不可得。即使身患重病，因心空不作病见故，也不为病所苦。这个地方老人说的是因身心空不作病见故，所以不为病苦。老人从这个角度说的是修行，如果你修行了，心空了，你不认为是病，那就不会被病所苦。但是这是修行，从实际上来讲，这个病就是过去现在所作所为，这个病它就是梦幻泡影，它就是了不可得的，它就是假的。那元音老师就告诉我们，假使我们身体有了病，不要时时刻刻想着病，不为病苦。你不要时时刻刻想着它，不为病苦，业障当下瓦解冰消。假如你时时刻刻记着病，那就痛苦了。我们在这儿本来是来修行成道的，你还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你那点病，你既开不了悟，你这病也治不好。我们这里多少癌症病人在这儿打过漆啊？你们算老几啊？那些癌症病人在这儿打漆的有的是，只是我们不明说。他要是说他身体不好，我们就让他走，靠他自己去克服，靠他自己去克服。那扩散的也有，得了癌症切了胃的那个人也走，切了胃的那个人打到第六天第七天又说自己没劲儿了，不准备打了。我说那你前一段时间也是身体不好，你也不修心中心了，你不修心中心了你又怎么样啊？你想想你又怎么样了？你身体好了吗？心情好了吗？他想想，哎呀，身体也没好，心情也没好，算了，继续冲打下去。又打了七八天，把这个漆打下来了。回去了以后，现在那个病我不知道怎么样。现在是业务尖子啊，业务尖子现在是。
那个女的，就是坐在楼上的第一排，跟那个师傅，睡觉师傅坐起来。我他们老乡跟我讲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他是肝腹水呀、啊，那他肝的。
哎，这种的有的是。
结果那休息的现在他。
我刚才说的是那个扩散的那些，就是说你心里头不病只是一个例子，病都不算点啥事儿，病只是一个例子，包括生包括死包括种种你心里头畏惧的东西，你需要心里面克服它，不理会它。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妙的最高妙的佛法，就是你不理会它，心中心有心中心的护法神，它其实就是没事儿。但是我们不主张就是让你有病不去看病，你下作该去看去看，找医生去看，你找医生去看，你有这个机会就容易看好。不管是什么，有的人以为他治了，他得到了什么绝世妙方把他治好了，是因为他修了心中心，他就容易有这种机缘。不能吹空调自己在家打，不要想着就是逼寒气的这种的，至少是不对的。你不能吹空调你就不吹就算了，但是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打坐避免不了，你就只好认。比如说这么说吧，你去高铁了，你去坐飞机了，你忙了怎么办？你去坐飞机了，你就去忙工作去了，这就是只有在这时候有空。那高铁上就那样，你咋整啊？飞机就那样，你多穿一点也是，就是就那样，你只好忍着。开悟成道的人不把病摆在心上，你看他病了，他自己可跟没病的一样。然后说这个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了，嘴都歪了，他逝者急得直跺脚，这可怎么办？生平贺佛骂祖，现在报应了吧？禅师说不要发愁，我给他弄正了就是了。说着用手一推，嘴就正了，跟没病一样。所以业障到祖师身上如热汤消冰，业障好比债务在祖师那里，要还就还，要不还就还，还也不做还想，不还也不做不还想。哎，这一句话就有意思了。所以马祖是大祖师，别人看他生病了，他自己并不做病想，没什么痛苦，没什么不安。院主就问和尚尊后如何呀，就是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啊？马祖说的日面佛月面佛，日面是指白天，月面是指晚上，白天晚上都是佛，就是说的意思啊，有病是没病是这样，有病也是这样，没病是没病佛，有病是有病佛，有病没病都一样。所以觉者是觉破一切事物皆是梦幻泡影，了不可得。觉有照意，要时时刻刻关照啊，不可疏忽啊。我们平时走路说话都是佛性的作用，要用功绵密关照保护它，不能随境生心，一说有病完了完了完了，有所著着。所以健康不考虑健康，生病也不觉得是生病，穿衣不做穿衣，吃饭不做吃饭，生病不做吃饭。生病不是说不管生病，你该看病看病，就像别人看病似的。你比如说你的杯摔碎了，你找一个修复杯子的专家把这个杯给它拼起来，你就把它当个物件去搞它就行了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该搞它搞它，它是一个跟你没关的物件，就这么搞去看病，不是你天天研究，你再怎么研究，有些病你就治不好。 所以如此绵密用功，心放教空荡荡的，坦空空静静坦荡荡的，还怕不成道吗？我们修心中心的，坐下绵密关照，左右照顾这个心，不令外持，皆有所证入，方便有多门，证的都是一样的。不要说这个那个好，因门户之见，风和饮水，害人害己，应该月面佛、日面佛才对。这个公案就这么简单。那怎么能够得到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，马大师要以本分事相见，以本分事相见。假如时时刻刻以相提示学人，那就容易着神通，引人入邪调。那怎么能够得此道光辉呢？怎么能日面佛、月面佛而不被病魔压倒呢？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，就是以性相见，不要着相，不要着神通。要从两头考察自己，一个是烦恼的时候，一个是喜欢的时候。烦恼来了，心里很痛苦，那能行吗？还有一个高兴事来了，欢喜的不得了，这也完了。日面佛、月面佛，元音老人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，高兴是佛，烦恼也是佛，顺也是佛，逆也是佛。有没有功夫就在这儿看。元音老人说的是功夫，这个地方可以说功夫，也可以说是知见。怎么到了这儿就不顺了，这就不行了？顺和不顺哪来的？还不是你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吗？所以有高兴有烦恼嘛。心量犹如虚空，顺也不可得，逆也不可得，健康也不可得，生病也不可得，舒服也不可得，痛苦也不可得，如此潇洒自如，所谓断除烦恼，得大自在也。我们心中心还有另外一个传法老师，他叫禅空法师，他现在不怎么说法了，他有他的那种见解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他是修完了心中心的，他修完了心中心，他是尿毒症患者，就是有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就等死。但是他跟大家说，他除了身体不好，他哪儿都好，结果到现在还没死，现在还没死，那都是跟齐老师一辈儿的人，到现在还没死。他就是天天就病在那儿，那时候尿毒症都不行了，没法住寺院，就那种的，送回去等死。他自己说自己除了身体不好哪儿都好。所以心量犹如虚空，顺也不可得，逆也不可得，健康也不可得，生病也不可得，舒服也不可得，痛苦也不可得，如此潇洒自在，所谓断除烦恼，得大自在也。欲不独不单消乎？若不知道落处，不能领会日面佛、月面佛的含义，往往就做成枯木禅了，那是一条岔路，修死定。如果不知道回头，最后会变成土木金石的。通过一番刻苦用功，到时候就安然自在了。如果现在不肯做功夫，死的时候痛苦难过，做不了走，做不了主。所以奉劝大家好好用功，手疼脚疼，忍耐一下，功不唐捐，将来会有，大安乐。禅之所以为禅，在是本色自在，顺其自然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。有个法在，有个接引，或者有个佛成，都不相干，且喜没交涉。一切作用都是佛性的显现，是的，一切日用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但是不能任着它，住着它，一有所住变成窠臼就不是了。这个后面说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说到了成道的事儿，成道的事儿，这就不是说身体了，你就是佛教中身体太低了，元音老人都没怎么说身体的事儿。这马大师的这个公案就先说到这儿，另外一则公案就是，当时齐老师曾经讨论的，据解秤砣里面有一个圆悟克勤的，这则公案也比较有名。这则公案的名字叫做一波三折。这个据解秤砣呢，是大会宗稿以前写过一本书，叫做宗门五库。元音老人还是蛮喜欢这本书的。元音老人在这个宗门五库的这本书上啊，这一百则公案里面都有一些眉批，有一些标注，就是有一些批注。所以齐老师就根据元音老人的批注，就是给大家稍微的展开讲了一讲。这就是据解秤砣，据解秤砣一共有这么多公案啊。其中有一则公案，就是这个则公案齐老师起名字叫一波三折，就是佛眼，这是宋朝的佛眼。在禅师在五祖的时候，圆悟克勤举临济一句话，叫第一句下见得堪于佛祖为师，第二句下见得堪为人天为师，第三句下见得自救不了。我们不是学过临济的吗？这自古以来明心见性的人，虽然你变着花样去有新的法门啊，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是不变的。所以宋朝的圆悟克勤那个时候也叨叨临济祖师呢，临济祖师说过这样的话啊，第一句你要是会 就是说三要应开珠点盏，为逢为如你意主缤纷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是偶合征赋节流问，不是妙解其容无着问，偶合征赋节流机。第三个问是看取蓬头弄回垒，抽签总是里头人啊，就是这三句。第一句下见得堪于佛祖，可以给佛祖当老师；第二句下见得可以给人天做老师；第三句下你明白了，自救不了啊，自救不了。就是他说了这三句话，然后佛眼禅师就开始了，佛眼禅师就开始嘚瑟了。有一天就突然的跟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我举这圆悟克勤，我举临济祖师这三句。”然后他就用手一勾指头，这已经是第二句了啊，第三句已经说完了，就走了。然后圆悟克勤就举给那个五祖眼，五祖眼说也不错呗，啊，然后佛眼一听自己不错，他就走了，他就离开了五祖眼，去参归宗真净和尚了。去了以后，五祖眼跟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归宗波澜壮阔，弄大旗手段，远道比未必相弃。”就是归宗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狠呐、啊，是个狠人呐、啊。波澜壮阔是弄大旗的，他到那儿他可能受不住，可能受不住。结果没有几天，这个佛眼就有书给圆悟克勤了，说北道归宗偶然漏网，就是在归宗这儿就是跟他不太相契，错过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文云居清首座，做这个赞说的文时富贵，见后贫穷，颇疑着他，即相见果契合，余年复还祖山，纵情禀福，却说心性禅。祖曰：远却如此说禅，说禅远莫管他。就是后来他听到这个人说了，他觉得就是这个不错，他就跟他相契了。其实这句话只是道理啊，闻的时候富贵，见了以后贫穷，这句话只是道理。结果他跟他契合，他就归到他那儿，大家请他说法，他就说心说性。什么是心呢、啊、什么是性啊，就是只讲一些道理，只讲一些道理。五祖眼就说：哎呀，那就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还很远呢、啊、他还不够说禅呢、啊、也别管他。这是说的佛眼。还圆悟克勤呢、啊、圆悟克勤曾经参过这个参过那个，都觉得已经得了照觉平时之旨。这是圆悟克勤跟佛见禅师，然后他们两个到了五祖眼这里呢，平生所得一句用不着，久久无弃处，皆为五祖强疑唤他，出不信语，愤然而去。就是圆悟克勤跟佛见他们两个，在别的地方都觉得自己已经得了这个东西了，这个东西就是很平常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呀，对吧？结果到了五祖这个地方上，他说的这些东西啊都用不着，五祖也不肯他。然后他就觉得五祖故意的为难他，他就不高兴就离开了。五祖就这么跟圆悟克勤说的：你去游浙中着一顿热病打食，方思量我在。就是你去转悠吧，你去转悠吧，你去到浙中转悠，到时候你会生一场病，到时候你就会想起来我了。圆悟克勤就到了金山，突然就生病了啊，就是难受的要死，一入病旅间吧，重病间吧，就是那个庙里头有那涅槃堂，快死的人就到涅槃堂等死，人家给他助念让他往生，就到了那儿去了、所以平生参得的禅事，就这个时候他不安呢、因为他一口气上不来了，往哪儿去啊，了道没了道，甘心不甘心呢、一辈子出家学佛甘心不甘心啊，所以拿他参禅的这个见解那个见解是都还是慌得很呐、对，然后突然想起来五祖说的是你将来一顿得病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我，然后他就发誓了，只要我的病稍微好一点我就去找五祖。这是圆悟佛果，就是圆悟克勤。佛见他的师兄佛见在定慧那个地方也感冒了，也是病的实在是挺厉害。然后圆悟克勤呢感冒了，就是这一场重病好了之后，他经过定慧他就要拉佛见，他说咱们一块儿再回到五祖眼那儿。佛见还固执不想去，说师兄你先去吧。圆悟克勤就急急忙忙的先奔到五祖这儿，投奔五祖了。然后五祖眼可欢喜，你来啦，然后就参堂了，就让他到侍者寮，就是让他陪着他师父。元音老人没皮，回头认错是好汉。这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，这一则就涉及是这不是身体，这是见性的事了。碰到一个陈提刑，就是说的是可能是那个退休了， 退休了回蜀，然后路过吴祖衍这个地方上，然后吴祖衍就提点这个官啊，就提点这个官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提醒啊，你这个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小验诗啊？要说佛法这个事儿，有两句话很相似：贫乎小玉原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声。提醒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贫乎小玉原无事，原来只要檀郎认得声。哦，原来这些声就是佛性啊，这就是佛性啊。哦，提醒说，好的。然后吴祖就追了他一句，哎，你可要仔细啊，袁悟克勤正在外面呢。袁悟克勤这是侍者嘛，他师父说啥他都知道啊。他就问了，听说和尚举小验诗，不知道这个提醒会不会啊，就是提醒开悟了没有啊。这个吴祖就说了，吴祖衍就说了，他只认得声，就是意思是他没开悟。然后袁悟克勤说了，你说了贫乎小玉原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声，他既认得声，为什么却不是开悟呢？然后吴祖衍就说了，那你听那赵州怎么说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那庭前百子树呢，怎么是闻声呢？明明是庭前百子树，谁说是闻声了？是庭前百子树啊，不是闻声。他说不是说吗，庭前百子树呢。元悟这个时候就有点醒过来，这个时候他再出去，突然看到那个鸡飞到栏杆上，在那儿的叫，他说，哎呀，原来就是声啊，他是只认得声，只认得声，他既认得声就不是。他还元悟克勤还不服气呢，怎么能不是啊，那相就是性啊，那声音怎么不是呢？他说如果声音是，他为什么又说庭前百子树呢？他怎么不说声音，他说庭前百子树呢？他就在这儿，他好像有一点松动，然后这时候迷迷糊糊往外走出去，正好碰见那个鸡飞到栏杆上，咯咯咯一阵乱叫，他说，哎呀，原来这就是声，就是声啊。然后回去了，他就告诉他了，然后那个吴祖就说，佛祖大事非小根器所能造诣，吾助如洗。然后吴祖还挺嘚瑟，说，哎呀，我逝者参得禅也，老人没皮，莫被他瞒，一切现成，声不异色，色即是声。声不异色，色即是声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说你听到声音是吗，他说他只听到声音，他不会禅，如果听到声音就是禅，为什么又说色相是禅呢？对不对啊？到底是声音是禅还是色是禅呢？元音老人说的，不要被他瞒，声就是色，色就是声，什么声啊，什么色呀，都是性嘛。
性就是像这个性就是这个意思，
性就是生病，生病就是性，
性就是像心相一如
啊，对对对啊，生病相跟性一如不一如啊，对对对，生病相跟性一如不一如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佛见呢，到时候后来就说了，就是不肯那个什么，不肯一直犹豫。然后元悟克勤说了，我跟你，你看我跟你，这个离开了才几个月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？佛见说，我是看你现在这样是有点不一样。所以后来他也参堂一块世祖就说，东山寺问仰山，你是什么地方人？仰山说是广南人。他说广南有镇海明珠，曾收得吗？收得，珠作何色？仰山说白月即岁现，黑月即隐。然后这个寺说何不成寺老商？仰山进手差钱，说会稽到尾山被锁此珠，值得无言可对，无理可申。然后就跟佛见说，既收得了这个明珠，为什么管他要这个珠的时候，他说无理可对，无理可申。这句话也挺有意思。东山寺当时只锁一颗珠，仰山当下清出一牢靠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，这句话相当于什么呢？哎，你学心中心有什么收获呀？有人说我认取了，我爆炸了，我化空了。有一个人插手说，我啥都没有。哎，就是他说的是，你这个珠啊，珠是怎么样了？你这个珠拿到了没有？我有明珠一颗，这个珠啊，你应该现出来呀，现出来呀。把这个珠呈给我看看，就是你这个见性的人，把这个珠呈，把这个佛性呈给我看看。然后慧寂就把手一插，我就没有这个珠，我也没有理可申，没有理可申，没有言可以对，就插手这么一说，你看这不是和盘托出了吗？所以他叫当时只锁一颗珠，仰山当下清出一牢靠。就是仰山这花给了好多啊，这全都是佛经。仰山既插手又说话，当下清出一牢靠。老人眉批已迟八刻，就是说老人说佛眼呢悟得晚。老人的眉批就是佛见，就是佛见啊，就是 佛见还是不及佛果，这些小事一见端倪啊，就是佛见悟的晚。齐老师说，佛果、佛见、佛眼三佛，这是说他们跟五祖眼。这就是当时的时候，由于这个圆悟克勤佛果的这段公案，引出来了师兄们的一段讨论。这一段讨论非常符合我们修心中人心人的心态。这个铁扫帚就是王忠，王忠，他修心中心，我老好欺负他，他现在老恨我了，我的妈呀！对，他记仇，老记仇了。圆悟克勤啊，生病的我嫌他太磨叽，老是天天连累齐老师。我跟你说，我看着他我就烦他，我经常怼他。圆悟克勤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圆悟克勤学楞严。有一次圆悟克勤生了重病，快要死了，就是说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，祝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具上，我以声色求见。以无以及无一其无以死也。于是病好之后，圆悟克勤就放弃了，离开了，往参这个参原哦，他原来就生过病。哦，这个是另外一则公案。圆悟克勤到了真觉维圣禅师这里，有一天维圣就出血了，出血人都吓得要死呀，师傅你怎么流血了？然后他指着那个血，这是曹溪一溪一曹溪一滴水。曹溪你们知道吧？有没有不懂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这就是西来佛，佛祖西来意嘛。你看着是一滴血，我看这是佛性啊，明明的是佛性。圆悟克勤一听，圆悟克勤说，呀天哪，道就是这样吗？这太酷了。于是圆悟克勤就出来了，然后就参啊，大家都很喜欢圆悟克勤，然后大家就说他将来肯定是临济下的。后来他就在五祖眼这里啊，结果但是五祖眼就是不认可他。后来这个五祖眼就说，你这些东西啊抵不了生死。然后他就说五祖眼强移换人，愤然离去。然后五祖眼就说了嘛，这就是说的那段话，看到你的帖子我有个想法，可能你受到某些公案的影响，但是禅师生病的公案并不是修行去病的意思，不是说他修行了把这个病去掉了。先说公案，师父说你们出门去行脚参禅，到这中生一场冷热病，还会想起我，还会回来。他到金山那个地方生病了，以平生参得禅事之无一句得力，不是说的他用什么事把这个病给治好，就是他一点也用不上力，并不是因为身体总不好用不上力，不是难受的用不上力，他是这个时候发不起无上道义啊，光想着好身体，光想着不难受，把无上道义忘了，发不起无上，就是他得了病他慌了，他没有办法去掉这个慌，他明明知道应该发起无上道义，应该不慌，但是他发不起来，只顾着难受了，只顾着想不难受了，用不上劲儿，他发现自己慌了。并不是怕难受，他们不怕难受，古人连死都不怕，更不用说怕难受了，生病死了正好解脱，他们不怕生病，不怕病痛啊，是他那个心啊没有道义了，这个时候再用什么道理说没有用，他害怕他慌啊。至于你说他没有了道啊，又发不起道心，至于你说误解，可能误解在这儿，我有本事能把这个难受去掉，或者我很有本事能把这个病去掉。齐老师说，本来去病这个事儿不是没有，也就是说修行一个法门或者能证到空性，产生生理上反应，可以使病痛状况改善，也可以使病好转，就是你那个靠着那个解脱的那一下子的那个劲儿，有时候一下子那个病可能就能好，会有这种情况，但是这个现象和解脱道压根不相关，它不是一回事儿。也就是说不光是佛法法门有这个用，就是外道法门也有这个用，他有强大的信心了，一激动什么的也有可能方法病会好转，能把这个作为解脱的标准吗？能说我要是修行不到不难受就没有修好解脱道吗？我要是修行了难受了我就没有修好解脱道，我要是修行了有病的疼我就没有解脱道，能这么说吗？齐老师说，如果你修行了你认为疼就是你没修好，这就是着相了，这就是拿有相代替无相，这就是拿鱼目换珍珠。还有的人在这儿做文章啊，过去就有人，就是以前齐老师那时候，齐老师也当过热血青年，吵架吵得大家不愉快，就是说的是我修行能够修到身体好，我修行应该能够身体不难受，我修行能够到身体不疼， 我修行能够看到美女不动心啊，一点都不动心啊，就是说的是我要能够修行修到不倒单。根本问题是拿着鱼目换珍珠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没有人受影响，真的没有人受影响吗？把正眼差点要被换掉了，他能用咒语把病治好了，他就能解脱吗？用有相代替无相，用假的代替真的，难道没有真假了吗？他用有相代替无相，大家还认为他说的对，这没受影响吗？对对对，说的对。如果一论都说这是真的，那还了得？就是假如说你修了心中心，你用咒语把病治好了，大家奔着这个来了，这不是解脱道？如果大家都奔着这个来了，舆论都这么说，那还了得？只贵子眼症，不贵子行旅啊，这些都是虚妄的。不仅这病是虚妄的，病好也是虚妄的，病不好也是虚妄的。不仅难受是虚妄的，不难受也是虚妄的。有本事治住难受是虚妄的，也是愚目，不能拿它代替根本当解脱道。现在就有人强调他有本事把病治好，他可以治一定的病，但是没有一种药可以治所有的病，因为病归根结底还有因果，还是因果。所以他认为拿他一种东西能够治，他们不信因果，就是他有治好的可能性，你不能够完全寄托到他那儿，就认为他能治好。我们现在好多的修行人都有这个毛病，他认为他那有一种很诀窍的一种治疗方法，他这种治疗方法能治疗所有的病，他这种的见就是外道见，他不信因果，他应病于药，他都有他的作用，他都有他的相对性，有他的局限性，他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，因为那有因果，你跟他有因缘你就能治好，你跟他没有因缘你就治不好。修行后病不疼了，可不可以说是修行的结果？客观而已，不属，就是有很多人修行不疼了，就说我吧，我关节炎，我以前就说过，我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修心中心比我更老一点的师兄，他修行打坐比我强，我都可惭愧。他说他那个就是打坐，他双盘嘛，不换腿，他说他就把那个关节炎给治好了，然后我可惭愧，因为我一直关节炎。但是后来我一跟他对知见，我就放心了，他太着相了。所以我觉得幸亏我没治好，幸亏，因为你要是修行把病治好的身体是那样，那宁可不要那个治好，还是要不着相。那不着相的那个没有事的那种的轻松，哪是那个病好不好能够比拟的呀？那没有，就是那种的轻松，不是说你病好病不好那一点事儿。我们修了心中心，多少都有这种的，就是事儿不好了或者身体不好了，你的心还是没事的，还是轻松的，甚至心是很快乐的。很高兴的，不知道咋高兴的，这个就是无相的力量啊。然后齐老师说，这个有的人修，他把病给修的不疼了。齐老师说，修行有作用，但是这个不是根本，只是枝末。修行的时候病疼，这怎么办呢？齐老师说，这个时候他发不起无上道义了，他只想着疼了，他不能一任清风吹送白云了，不能够日面佛月面佛了。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禅师说的嘛，他知道应该那样，但是他不能那样了，他还在为难受操心，所以他知道自己不行，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正道。然后那个铁扫帚说，在病痛的时候关照无所住。齐老师说，本来没事，关照和疼不疼是不相干的事儿，别打妄想断，这就是关照。这个铁扫帚他就有点像我们心中心的阿难，我这么说是不是太缺德了？铁扫帚又说了，疼的时候无所住，是不是就是不住在疼痛上？就是有的时候说疼的时候无所住嘛。齐老师说，你是断妄想吗？你这是断病疼，你是想要病不疼，你断的是妄想吗？就算你有功夫断到病疼，能就成道了吗？那个本事外道就有，这不相干。就是他说的疼的时候无所住，就是他齐老师就一下子就看出来，你想让那个不疼，你就是想让他不疼，你是断妄想吗？即便是你能断到疼，那就成道了吗？那是外道就有，这不相干。铁扫帚就说了，虽然我知道关照断的应该是妄想，但是还是误把断病痛也当作关照了。就是有的人认为修行了就应该不知道疼，感觉不到疼，要是疼了就不对了，其实疼跟难受是两回事儿。他还会生病，
哎，他得癌症，他疼得要死的。
他会，人家这个时候，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好疼啊！”这就是，这是真有实事的，言头就是这样。
疼得要死的，
你的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个肉体上疼得要死和心理上快乐无比，这两个跟解脱道都不相干啊，说的是这个东西。没有这个体会，简单来说就是你被疼所苦，你就这么说吧，被疼所苦。有教下的人有一句这么说，就是他虽然疼但是他不烦恼。教下就有这样一句，就有这句话。实际上那真正了道的人，他根本都没有什么烦恼和不烦恼，何必呢？疼就是疼，不疼就是不疼，烦恼就是烦恼，不烦恼就是不烦恼，怎么了都好。哎呀，你现在就是先减少这些对疼痛的这种的较真计较就好。铁扫帚说了，就是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观照断的应该是妄想，但是不由自主的就是断病痛。所以说我们师兄们断都是不很生气的时候说断，不开心的时候说断，那高兴的时候谁说断呢？没人说断。然后这个王中说了一个，这个就是疼即凡夫，不疼是木头石头，那到底是应该疼还是不疼？然后齐老师说，谭青说得很清楚啊，不疼即圣贤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疼是木石，疼是凡夫，可没有说不疼是圣贤呢、啊、疼是凡夫，不疼是圣贤吗？没有这么说，是疼是凡夫，不疼是木石。疼是贬义，不疼也是贬义，跟无上道是没有关系的。你看呢，疼就是凡夫，凡夫不是无上道，不疼是木石，木头石头也不是无上道，所以疼和或者不疼都不是无上道。这经文多直白啊，疼和不疼哪一个是啊？疼和不疼都是那个，都不是那个，疼也不是，不疼也不是，那个根本没有这些，告诉你了，不疼是木石嘛。他说这次感冒太直了，齐老师苦笑，太直了。老人曾说，十个神通五双甲，求神通也可以，但是不能把神通当作解脱道的标准。外道有的也有神通，不要混淆哪一个是根本，哪一个是弯路。求祛病跟求神通一样，对呀、啊。楞严经描述过，能把手指头穿过木头没有感觉。楞严经说的是，不做圣心是善境界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。齐老师说，受就是感受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难受了到时候受不了，发起无上道义，这咋能行？不正道还是不行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功夫做深了，外道也能克服病痛，但是这个不能混淆根本，即便起妙用去了病痛，这也是知末。齐老师还在这叨叨呢，看这个公案，马祖的这个不安比感冒严重的多，因为此后不久马祖大师就圆寂了呀。人家问他身体怎么样啊，马祖既没有说我可以用功夫把病除掉，又没有说虽然病但是我可以把难受除掉，他也没有这么说，他说的是日面佛月面佛。然后齐老师又说了，圆悟克勤在病的不疼不行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仍想把病除掉，仍想把难受除掉，而不能日面佛月面佛，这就是一点不得力啊。齐老师举了一个百丈的例子，幸为福田一世亚僧，乾坤赢得一闲人，有缘居住无缘去，一任清风送白云。有缘居住无缘去，就是说的能活着就活着，要是活不了了就死，死了就像一任清风送白云一样。这就是百丈禅师这么看待生死的，一任清风送白云。所以齐老师就总结啊，圆悟克勤生病的时候不是日面佛月面佛了，也不是一任清风送白云了，这就是平生一点学都帮不上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病这个事儿的话，你求这个病，你就最低最低的就是黄龙会难那样，你怎么着啊？那是外道，依旧纵然百千劫，依旧落空亡。另外一个，也别以为悟了道就能够把病治好，或者悟了道了就有一个不烦恼在，都没有必要去这么立。病和不病就是两个相，这两个相跟解脱道都不相关。如果说病相或者不病相跟解脱道相关的话，如果不病的相跟解脱道相关，那么病相也是解脱道。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上去弄，这个是佛法最高最高的。你要是低的话，都说哎呀，给你弄点大悲咒水吧，给你念个什么咒吧，那就是安慰他哄他。但是他弄好了，他还有病，还有病，一天到晚不是这事儿都是那事儿。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这是最高最高解决问题的。关于病，大家去尽管说呀，有什么争论也可以说一说。
那我说一下，就是说这个病的话，它可以。 会干扰吗？比如说这个打针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
如果病有干扰，那么世间的一切的东西都有干扰。我们修行主要就是不受它的干扰。怎么不受它的干扰？念咒啊，念咒啊。你就是有的人他病重了，他要死了，他修不成了，那就没办法，那这就叫业障病，因为这个病阻碍了他成道，这就是典型的业障病。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，病有干扰，就这么说吧，疼痛，有着疼痛感念咒，不代表着不能开悟，疼痛感可能会影响你入定，实际上你真念咒了，入定都不影响，就是痛感它不影响持咒，不影响开悟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心中心有好多那个腰有毛病的，就是那个腰一坐就疼，腰什么叫腰什么，腰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、被车撞过，什么这一类的很多啊。他一坐那个腰就疼，不影响他见性。还有一次我在打七的过程中，那时候我只打了7天的七，就入过一次定，因为那人多啊，自己总是紧张嘛，就入过一次定，就是疼的。我跟你说，疼的实在没办法，疼的。我们每天下午做4个小时的二印。做4个小时的二印，所以疼的都不行了呀。我也在找那些怎么不疼的方法，然后人家教我这么做那么做，什么这么做那么做了，好像是也不大管用，只好忍过去了。关键是手啊又疼又肿，然后有一个人说他看着这个疼，这个方法我都试了还是不行，就只好念咒念咒。那一坐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4个小时能换印，就念咒念的。有一次就疼的不行了，中间就丝丝溜溜的，大家都在那丝溜，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起来走了。然后我呢就是疼的一点也不敢放松，一点也不敢从咒语上离开呀，离开一点都疼的要死要死要死的，就只能够盯到这个咒啊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结果他一走之后就入定了，等到铃响了才知道，那是最明显的一次入定，平时也是大多数是熬。就那一次就是疼的，你没办法，你不念咒没别的办法，动都不敢动啊，就是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根本都不敢那疼。所以疼不仅不影响开悟，疼也不影响入定。后来那你只能念咒啊，你疼的没办法。后来的话就是那坐下了坐以后，那手都肿啊，因为每天做二印，那时候就怎么办呢？用膏药把手指贴住，想让它消肿。一边这样自己可担心呢，怕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是那个手肿着结不上印呢，害怕呀，那手指头都这样贴。我那还咋的是7天好吗，我那娇气啊，那就是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啥都没有了，什么罪什么福啥都没有，可干净可干净。这本来是境界都不应该说要掐掉。就是逼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心里都特别特别苦，你肯克服它，这是好事儿。这就有可能。
我现在就是逼得我想把这个脚不动。
你别逼得什么脚不动了。所以说我们修行啊，如果身体有问题的话，就一句话就到底了，就是当你没有身体，当你已经死了。这句话呢说起来特别狠，但是这句话就是开悟成道是最快的。当然了，你顾惜它，然后你去弄弄它也行，但是这就慢。我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修慧极金刚的例子吗？到现在还在那天天病殃殃的。
但是老师，我也发个誓的，我说我就当我死了，我今天我就死了，我就把它不动，我看我会不会死。
不是不是不是的，没有让你不动啊。没有让你，谁说让你？不是你想修成木头石头吗？木头石头就不动。我就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刚开始也想要不动，但是我一想，我们毕竟不是要修成1、2、3是木头人呐、啊，你搞那个干什么呢？你难受不难受？主要关键看你能不能安心持咒，你要注意安心持咒。你还是在持，你要尽量的去持咒，用精力去持咒。怎么样能让你持咒怎么来？那不是的，谁的脚都是悄悄的在动，我们这里头脚都是悄悄的在动。你看这小年轻又受不了了，滋儿仨，哎呀！
男人，你个话呗，能咋的？你看不住你个锯啊！
我见过一个锯腿的人，我见过我们新中心呢都有2个锯腿的人，有一个是大腿根锯的。大腿哥他还挺有般若味儿的，另外一个锯腿的就是那个郭畅元啊，那沧浪啊，他是小儿麻痹，那还是我们这儿的大功德主一个呢。他往这里头一坐，那些人哎呦疼得要死，他往这一坐，他的小儿麻痹嘛，把那拐杖一搁，那大腿一卸，往那坐上一坐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假腿，嗯。你说吧。
说昨天下午不是打案例嘛，打3个小时，
哇，我以前我可以打4个小时，昨天下午打的好非常痛，我心里想痛死就算了，痛得我眼泪水都出来了，我也不管他，后来呢，腿也不痛了，脚也不痛了。
你又在气人了，哎呀！
哎，我好佩服你，你才开始打坐，你多少度了？
100多了。
那你不要打到满的，你看你做的好好啊，
你说的这个蒋师兄啊，还有一个细节，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忍这个疼啊，这属于吃苦，什么样的苦该吃，什么样的苦不该吃。如果为了修行，这个苦必须要吃，那就吃。但是没有必要的苦，也不是要你硬吃啊。就是说，修行并不是看谁吃的苦多谁成道，那样的话是另外一种苦行外道。所以那个腿啊，没有必要在那忍。有的时候你有精神头了，那个腿就忍过去了；有的时候你没有精神头，那是腿忍就很难很难，可能会起畏惧心，害怕上座，那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忍腿。
对，这个东西它是会
变的，变的。
懒的它就会这个苦痛嘛，你忍过去吧，这个时候就痛的要死，我死就死，我后来不痛了，后来这脚也不痛了。
别在意这个入定，反正我们师兄们说到这个腿疼的这个事儿，一般有两种体质，大部分人是属于第一种人，就是下座就告诉你多疼多疼，可难受，那你就告诉他换腿。第二种人就告诉你疼啊疼啊，然后他就入定了，入定怎么舒服怎么舒服，大量的篇幅说他入定多舒服。那这一种的人，他有这个能力他就去入吧，那入定入的可厉害可厉害的有。但是实际上的话，我们这个入定啊跟开悟还是两回事儿，不要单缠于这种入定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说的这个人他就是很能修，很能修，这个外道就是能用功，他就是原来也是那善人道那一类的，他每天做6个小时去病，双盘6个小时，所以他跟我一说都是他怎么入定怎么入定了，所以他那个疼没想他很陶醉于入定，但是他见解还是不行，见解还是不行。
我们遇到心中推广之前，我遇到一个老师，他就修外道，我也不懂什么是外道，
外道可刻苦，
跟他学，后来我就发现不对劲，为什么我以为那个那么高的辨别能力，但是我就从听经文法里面，我就听到那个佛讲的法义，我就感觉他这个不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不对在哪里，因为那个能力去看清楚。
黄师兄啊，你还是有一点儿眼的，你对于佛性这一块是有认识的，我对你是有印象的，但是呢这个身体还有物质就成了你一个很大的障碍，这个东西你老是认为它影响你打坐，实际上这是你的见解出了问题，这是你的见解出了问题。我们打坐
我知道是肉体是假的呀，
我们对对对啊，所以不是这些干扰啊，你别搭理这些干扰，谁能打坐不受干扰啊，人家老找我们说话，我们能够控制得了吗？我们只能管住自己，就是不理他，然后只管持咒，我们只能做的是这个，我们还能管住人家不干扰咱了，那我们管不着，这是最多最多护法神帮你管一管。
就是说这个身体呢，我以前做过一次手术，就是生了息肉，当时我去医院的时候呢，要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打麻药的时候，那医生说你家里呢，我说不要告诉他们，他说你等一下麻药没醒怎么办呢，我死不要来的，你帮我打呗。然后我下手术台以后，刚刚麻药一苏醒，我又回到工作岗位来了，我走路都走不稳，我又回到工作岗位。后来我这一次的手痒呢，我要是有那个功夫做头皮丸的功夫，我真的想做头皮丸了，但是手痒的我也是要真想死，也是好痒好痒的，实在受不了。
现在怎么样了？
现在好了。
咋好的？是治好的吗？
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他是药给我治好
的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你平时擦那个药也未必，平时擦那个药也未必好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但是我这一次手痒，真的我是，要是能有功夫做的，你完了可能会做的比我
好。换地方。
因为那是那么难受，就是说。
没事，讲的你做饭挺好吃的，我爱吃。
难受了你也克服过来做了，如果难受了你就下做了，以后长期要跟这个痒啊这来回来回的去搞，以后的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就没啥事了。
应该不会了。应该小久。
就不信咱俩试试。
是啥？
就试试看看以后这个痒怎么样个情况。
老师，我举报他，每次都没打完就走了。这个关系吗？
这是他自己的事，这才还能勉强。
我定了四个小时，但是我
这不能勉强啊。
到三个小时了，就真的现在自己算了，我就说算一做吧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我就算一做吧。
这不能勉强，一般的来说修。一般来说不是的，黄师兄啊，一般来说修心中心的是这样的，你定多长时间你就做多长时间，别变化。你要是中间就是提前下做了，还是自己的心里多少有一些小障碍，你定了你就做，做了跟不做有啥区别啊？还会发现了，还是管念咒，还管念咒，还有什么病啊，能量啊什么的，要不要搞一搞？能量来点儿，像这种什么都不理啊，如果非要从世间法上来讲的话，有的人实在是很贪迷于世间法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，那个易经说的否极泰来，你真的不理他了能咋的？最糟糕的无所谓不在乎，他就转好了，他不肯否，那也不会来什么泰。我不懂什么能量对流，你说的是气感。
好像我有一次上班的路上，我在背心经，心里背心经，背了背了，来了一下背了，来就愣住了，好像有一部电影。
别理会，你还说这些？你都不说还好，我都要被你们带坏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以前也曾经有过酥酥麻麻。别理会这些，这些不相关啊，不相关，别在意。你只要在心中心这儿，你不在意任何的怪现象，它很快就没了。你要在意他的可能一直有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修心中心多少偶尔都有一些怪现象，别在意他，他有怪现象也不奇怪，他的容易在意。
那个空调的声音，他把它绕的完全不行了。我怎么说呢？还是打完你，还是没从那个里面走出来。那个是假的，你就管他干嘛呢？好好的。
这个空调的声音，就首先你别求入定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耳朵，它本身它就是能够接受各方面的声音，不是用耳朵去听咒，是你心里想咒，你耳朵听什么你就让它听，没关系，你只管心里想咒就行了，你这叫心念心闻，就行了。
对，不是，他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是听到声音了，听到比如说听到这个空调的声音，或者他在下了座之后听到那个电风扇什么的声音，他说那个手机里那个咒音，心中心的咒音起来了，他吓得要死。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他起来就起来呗。
我没法解决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。袁老师来一下子。
我跟你说哈，我就有某一个习惯，你比方说我电视响着，那个，然后吧，我你们说话，我说不听你的话，我就听不见。我要不听电视的，我
你这个也不对。你这个也不对，他怎么回事？袁老师，我都听了他的好，你这个也不对，故意听不见，你是聋子啊？你听不见也不对。
但是我不专注到那边去，
他是故意专注到那边。
对对对，也是用劲儿，别这么用劲儿。
用劲，他就是能这样，就是他不是老背的声音能转吗？就是他住在你住在那咒语上的时候，他肯定就不会转了，因为你还是被他作用了。
对对，我还是觉得他被那个声音给吸引过去了。
你还是
你不理他。你只管他心。
就是咒语，你就清清楚楚的一字一，就是那个咒语，你盯在那个咒语上。
但是他精力完全不行了，他搞到最后，那又做不下去了。我说这不行，这
就是低练
的。袁老师，你说，你们说说吧，我。就是我对他这句话不可理解，所以我就问袁老师，您的我不知道咋回事，不可理解。
就起来了，哎，那风扇的巴拉起来了。
风扇的声音也是这样，嗡巴拉巴拉，我风扇我开启一个很好一点，嗡巴拉巴拉，我就放在那里，几天我耳朵都麻了，晚上也嗡巴拉巴拉，一直在念，然后就念习惯，就习惯听了，就空调声音就变成咒语。
但是我们以前学净土宗，那净土宗它就是强调你这无形，就是你在平常你就有佛号起来，就是好事情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行住坐卧当中，你的心里的佛号起来了，这就是好事情嘛，这不是坏事情嘛。但是我不知道心不心老的了不了。
他这个情况呢，我觉得像是什么呢？像是他注重于耳朵，他注重于耳朵了，注重于耳朵了，把那个耳根里头的东西，实际上是你心里想的。你心里头生气这个事儿，怎么空调起来你不想你生气呢？有的时候空调声音响你还生气呢。
你呜巴拉巴拉的时候，你感到很烦吗？
我也不烦，我原来觉得不烦嘛，后来我到这里之后呢，就 就是听了咒语声音之后呢，然后一下坐我就会听到歌声，那歌声我不会唱的那歌，它还叮叮叮，那个词还。
这个李涛啊，在说这个之前，原来的时候嗡巴拉巴拉好像是字儿，然后呢那个妄想又是画儿，反正是他这种的，就是说的这种非常物质化，把这个精神类的东西他都能很物质化。对对，你搞一搞他。我不知道咋说。
你要说到你要的是啥，反正就是着相。
对对对，我都可无语。我们解决的是心的问题啊，心里头难受啊，解决的是这个东西啊。你在那整那声音呢、啊、声音不相关，声音不是见性，刚才说了他只会的声，那不是见性，不是声音，那咒语是，咒语是你心里头的思想活动内容，不是声音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声音很大，声音很烦，还是专注于咒语，专注咒语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求定啊还是咋回事啊？
随着便便就不离就行了。我也有，我有时候就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咒语一直念一直念，睡觉睡不着，算了算了，打坐你就想，我就跟着你想吧，我怎么了不了，我就打坐又怎么了。有时候我也是耳朵也有听声音的，我走着不离了，管他什么歌了，都在我耳边唱了一天一夜的都有。那都不知道，说明不了什么呀，我感觉。
这经过起他一轻松的，他就
我不知道
念了念念念念的，又或脑子里就出现那种声音，自动念，并且不跟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念的，是里面出来的，就那种。他这个待遇很好，
管他哪嘞。
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就走哈。要跟玄松老师聊聊不？
老师，你要可以啊，明天我很晚才走，明天上午我可以跟老师聊一下。
对。
你不是说是五号走吗？
太变化太快了，
变化太快了，真的。
他现在说是十五
六号走
的。没有，
我家人
是来电话了，
就一个空调声音就把他搞怕了，就怕逃跑。
就是
缘分，
你越是
就这个缘分，
你就越是要去克服它，你不能够那个心里。
怎么克服它呀？并不是那么猛的去克服它，只要不把它当回事儿，不理会它，不理会它，不把它当回事儿，就这样去克服，没有啥。
我跟你说啊，我在上海以前跟着那个老师学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很烦别人早晨一起来，我在打坐啊。别人就在那个下面，就是洗头发，咚咚咚咚搞睡。哎呦，我其实我也不想烦他，别人很辛苦，还在打扫卫生，我还在打坐，我干嘛要烦别人呢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起了那个反感啊，反感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是听了昨天晚上听了一那个讲经一句话，是杨林老师讲的一句话吧，就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幻想，都是虚幻的。哎，我第二天怎么就那一瞬间我就用上去了？我说。其实这次通话声音是幻象的，我这么一想不到，我入定了，我真的入定了，我那一坐。
小伙子，你怎么又挨了？
长得全是啊，啥呀？
就是说你自己过节，你不过节，你没办法。
你修心入心还是听祖师的啊？听祖师的，多念念这句话里头：“一任清风送白云。”倒数第二段：“一任清风送白云。”多念叨念叨这个，吐你就吐呗，吐啊！这再掐掉我们子涵呢、啊、在座上不光吐了，吐了下座都忘了这回事了。师兄们在禅堂，妈呀，谁吐的呀，恶心坏了，他都忘了，我跟你说。在座上吐的有的是，怎么了？吐就吐。
要不然师兄吗？
你的别管了，你的八卦不要听了。吐就吐呗，能怎么着啊。这些事情我们不勉强，但是你其实都没啥事儿，你打了又怎么着了？我们打气啊，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儿，身体不行了他就下去了。齐老说不勉强不勉强，我都不勉强他们，但是你看他们那个样子也就是那样，反正这都是自己的事儿。但是他们真的冲过去了能怎么样啊？有什么事儿了？这种例子我见得太多了。那修心中心修着修着，他老是担心他会死，我说放心吧，你不会死，结果真死了。 一看咋回事，去住院了，家里人都不让他做了，他自己也不做了，一不到一个月就死了。另外一个人就说自己要死了，要死了也坚持做，写遗书、托孤，整了一堆事儿，就天天说要死了。我说没事没事，不会死，坚持做了，现在活得好好的。原来还拄着拐杖，现在也不拄拐杖了。你看看那些弄身体的，他就弄好了吗？你就交给医生去弄，当个物件去弄就行了。仍想用功夫把难受去掉，而做不到一任清风送白云呢。明明好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什么饥来吃饭困难眠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那个什么那个日面佛月面佛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一到病的时候什么佛性的显现呢？早忘一边了。
那说明这还是没有正道。
那当然了，是的。
这老人说的，你说这正道吧，其实真正的你是在坐上打坐，是为了练那个定力，对吧？那坐下就是要观照。他说观照观照观照到最后，你程度不停的在提升，到最后的时候就不停的提升，是我家的啊，
肯定是你家的，一听都不是祖师的。你这个提升
那就真正是成道了啊，成道了在这才可能真正为戒呀清廉呀，对吧？那就是
不一定都是成道，本来就是戒，
戒灭了嘛。
对对对，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戒灭是指的是成道，我的意思是不一定成道才是戒，因为本来就是戒，事实就是戒。
空性本来就是戒嘛。
嗯嗯。没有到这程度，装着提醒自己，这就是戒。
那对我每天也是那样装着提醒自己。
嗯，对对对。
我明明知道我没有正道，但是老人说要用那个方法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方法很简单的，切记用力就好了。珊瑚枝枝撑月夜，嗯嗯，枝枝珊瑚枝枝珊瑚撑月夜，好像是，珊瑚枝枝撑月夜，大致差不多。那个公案是你的意思是讲什么？是讲病的吗？
师傅去看的，你以为我忘了那个事儿了？我病了，我天天我要死。
你说的是那个另外一个吧，大阳吧的新阳吧？啊，那是另外一个了，将为我忘却耶？嗯嗯。新阳清剖禅师生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他的师父大阳景玄禅师问他，世身如泡幻，泡幻终成伴，若无个泡幻，大事无有伴，若要大事伴，拾取个泡幻怎么生？新阳禅师说，由是这边事儿。大阳禅师接着问，那边事儿做什么生？新阳禅师说，扎地红轮秀，海底不栽花。然后大阳禅师欣慰的想，尔乃星星夜，新阳禅师唱歌般的说道，将为我忘却，唱完他就圆寂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要死了，他父亲来看他，他师父来看他，他师父看他，提醒他呀，你就是你要注意，这都是虚幻的啊，你要虚幻的啊。新阳禅师说，你以为我忘了？你以为我忘了？我没有忘，你以为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忘却了吗？没有忘。说完了他就圆寂了。
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人在死在那个阶段之前，还是在用自己这个意识性意识思维在跟这个空性，就是知道这个空性就是自己，是吧？对吧？
这已经超越了意识思维了，这已经超越了意识思维了，不是意识思维。
但是我知道他正道已经是超越了，但是他还是在用到那个，
那他可以用思维意识去用啊。可以用思维意识去用，这倒没错。他要不用这个，他就用病，他就被病患转了呀。他可以用啊，这个没事儿。扎地红轮秀，海底不栽花。不是有什么东西藏，不是藏着呢。我是现在病了，我要死了，这就是明晃晃的佛性啊。这还用说吗？这是明白白的佛性。
对呀，那这老人他在几年前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啊，对吧？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了。
你这都是很低级的了。你那个什么那个法华经的那个例子，我不是前两天说过吗？就是那个父亲说这个药好给孩子吃，孩子不吃，他父亲就实现他死。他要不实现他死，他不知道珍惜佛法呀。佛就得实现生灭，佛不是实现生灭，就是老人不去世，我们不知道老人有多珍贵；佛不去世，我们不知道佛法有多好。佛就实现死了，他实现死了，他的家孩子一想，我爸爸死了，我想起来我爸爸临死之前交代我这个药特别好，让我吃，那我就吃吧，就吃吧。结果一吃，他的病还真好了。结果他的病好了，他爸爸又从远方回来了。原来他爸爸根本都不是真死，他爸爸只是在远方，看不到他。等到他的病好了，他爸爸又回来了，他又见到了他爸爸。所以说那个生死根本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
他爸爸是又投胎回来。
什么投胎呀？怎么可能啊？所以佛是一直在的。你病好了，他爸爸就回来了。不，呸呸呸呸，不对不对，糟糕透了。
对呀，我就听你说话，我把所有注意力就听你说话，我就自然他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在练习这个事儿。
关注。明天在干嘛？
我想我练着就会。
你明天袁老师你们谈一谈还是怎么着啊？你们要不然宽药师你们一块儿都不是，宽药师肯定不会这么告诉你的。啥呀，这不对。
师傅也跟我说了，也说了。也说的蛮好的，意思说我不能够被外物所转，
嗯。咋办？
还是直接别搭理了，你练习啥呀？练习越搞事儿越多。你就直接不搭理吗？别太在乎。
对，就是不搭理了。
你不搭理
我就是让我的注意力往别的地方转，
别那
不是还是搭理了。
杨立威怼他，
怼他干啥？
不认同他就说嘛。
我不记得怎么，他吼我一句我就明白了。
那说明还是个修行人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
还是我吼一下。
齐老师一吼，马上消停了，是这样的。
老师讲那个波。
修行人你吼吼他，他的妄想掉得快；不修行的人你吼他，他怪罪你。再问齐老师，万一齐老师说不知道呢？我觉得齐老师很有可能说不知道。对。
谁听
懂了？42章经跟哪个内容不一样？
跟老人引用的那个内容不一样，老人引用的内容都搜不到。
哦，那就是老人引用的内容，如果实在搜不到，老人引用的内容可以改，差不了多少。你说的是无修无德无证之人是那儿吗？
反正就是有好几段都搜不到，但我没有去看完那部经啊，因为我是做一个视频，我想引用。
42章经，我记得只有一个译本。
不是，它有一个是叫《佛说42章经》嘛，我们那个是叫《42章经》嘛。
不会吧？我再看看，我再看看。
那个叫《佛说42章经》嘛，我是做一个视频，我想引用老人的。一些开示，然后我去查的时候，确实内容不太一样。他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某个皇帝改过啊？他因为他有一些皇帝是有注解的。
好的好的，我一会儿我看看吧，我仔细看看。你说这个我就想着去弄一弄，我就忽略了。我们现在在答疑，等答疑结束我再看吧。
哦，在答疑，好好好，
嗯嗯嗯，好好，
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
没事。师兄们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。
哎呦，我的妈呀！
扎心呐、啊！